谈笑间与你共赏春秋万事，欢迎收听阿唐说历史。大家好，我是阿唐。
哎，我是阿达。
咱们上一次聊起了三国的话题，其实我们聊了刘备的专题。
对，
说起了刘备啊，其实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里面是这样评价《三国演义》的，他说啊，这个《三国演义》啊，叫欲显刘备之长厚而似伟，壮诸葛之多智而近妖。什么意思呢？就说《三国演义》啊，一聊起这个男主刘备啊，就说这个人忠厚，其实聊的忠厚的有点过啊，更多的像个伪君子啊。那么这个聊起这个诸葛亮的这个聪明多智，而像个大妖精一样啊，这个是当时这个鲁迅先生说的。那么咱们在上一期节目当中聊起了刘备，可能很多听众朋友们也知道了，真的是刘备之长厚而似伟。那么我不知道在历史上是不是真的壮诸葛之多智而近妖呢？那么今天这期栏目，我和阿达一起来给大家带来这一期的专题，就是关于正史当中和小说当中的诸葛亮。
诸葛亮啊，在《三国演义》里，那绝对是一个天下第一人。尤其是天下第一聪明人，他的太多神机妙算的事迹，我觉得这都已经家喻户晓了。你看诸葛亮都什么事儿？比如在小说里，通过《三国演义》，咱给大家一个印象怎样呢？诸葛亮未出茅庐，而知天下三分，对吧？
对。
刚一出来，第一件事火烧博望郭，先让这关羽、张飞就都服了，然后再后来曹操大军打来之后，诸葛亮就开始一系列的神操作，先是那个舌战群儒，对吧？然后智击周瑜，再然后草船借箭，
对，
再然后借东风，火烧赤壁，然后呢还算到了就是什么那个派那个关羽、张飞、赵云去埋伏着打曹操，还都算到了关羽会把曹操放了。也都把他算到
神人。其实说到这儿啊，阿达，我倒特别想给听众朋友们留一个问题。事先啊，这个我跟阿达设计了几个选择题，大家试试做一做。这个选择题的题目是这样说的，他说啊，以下项目当中哪项或者说哪些项是历史上真实的？
哎，
大家听一听，猜一猜，算一算。A 草船借箭，二 B 借东风， C 三气周瑜，四 D 七擒孟获， E 火烧赤壁， F 空城计， G 锦囊妙计。锦囊妙计，我说一下，可能有个别听众朋友们不太清楚。我告诉大伙儿，锦囊妙计是哪个？是刘备南下东吴去招亲啊，去这个娶了这个孙尚香啊，也就是历史当中的孙小妹。结果当时这个孙权想把刘备这个困住，但这个时候诸葛亮这个给赵云留了三份锦囊，最终刘备安全回荆州，是吧？有了一句周瑜妙计安天下，赔了夫人又折兵。这个是锦囊妙计的由来，
特别经典的京剧。像什么龙凤呈祥，就这出戏吧。
对，没错，是吧？最后一个选项 H 就是吓死司马懿。我不知道，我刚才的选项都说完了啊，听众们自己去想一想，听一听，你知道的正史当中的三国志到底哪个是真正诸葛亮干的？
就以上这些事儿呢，其实在《三国演义》里都是诸葛亮干的，但是呢，在《三国志》第二的史书当中呢，哪些是真的被记载的，而哪些又是后来演绎的呢？
对，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先卖个关子，不公布答案。啊，等我们聊完了真正诸葛亮这一篇之后，欢迎我的各位听众朋友们，你们在题目下方留言啊。好了，那么接下来我们其实就可以聊一聊关于诸葛亮本人的诸葛初印象。
诸葛亮给人的印象，咱们还是从《三国演义》开始说吧，因为《三国演义》实在是非常伟大，他太深入人心了。《三国演义》给人的一个给让诸葛亮给大家留的印象， 其实是一个逐渐的过程。他一开始呢，先通过司马徽和徐庶，先来向刘备介绍啊，有个特别神的人叫卧龙先生，对吧？然后呢，诸葛亮去三顾茅庐的时候呢，还没第一次、第二次还没见着。但是呢，这个罗贯中在写之后呢，把诸葛亮居住的这个环境，叫隆中这个环境都介绍的清清楚楚。然后等第三顾茅庐了，诸葛亮出来了，好像也还不能先人家不能先出来，得安排诸葛亮先睡觉，
对，
睡午觉。然后呢，睡午觉他怎么着？他先背一首诗：大梦谁坚决，不应正我自知。草堂春睡足，帘外雨迟迟。对吧？
对，
先出奇征，再见奇人，什么样人呢？啊，戴个帽子，摇个扇子，然后就我出来了。这是诸葛出京将，这演义的出京将这样的。
对，其实罗贯中在这个他的手笔当中，真的是把诸葛亮写的这种神秘感，真的是绝对两个字十足，是吧？这种神秘感就是未见其人，先闻其名，然后这个描写了卧龙岗，然后又描写了这个刘备去，是吧？几次不在，那个百爪挠心的那个感觉，可能观众朋友们，或者说是最后你读小说的话，读者朋友们也在想，就说这诸葛亮到底什么样？你赶紧让他出来吧！最后终于啊，这个答案揭晓了，是吧？就是这样。那么其实关于诸葛出印象啊，在我哥聊完了这些之后，我其实也很想给大伙说一说。那么在《三国演义》当中，如果大家喜欢看三国的话，可能会听过这样几个词儿，我说你们听啊。一，有人骂周瑜说周瑜小儿，
对，
是吧？然后这个骂诸葛亮叫诸葛村夫，
没错，
你个种地的是吧？那么其实啊，我倒是很想大家自己去判断一下，是诸葛亮大呢，还是周瑜大？我的第一个问题是诸葛亮大还是周瑜大？再来，我的第二个问题，诸葛亮，咱们在刘备篇当中说过，说刘备其实比诸葛亮大了一辈啊，一辈分的人，相当于这个刘备相当于诸葛亮的父辈。
对，
那么诸葛亮到底多大？是诸葛亮大呢，还是汉献帝大？对，注意我说的这是第二个问题了啊，诸葛亮大还是汉献帝大？啊，再来第三个问题。难道知道这个三国当中的各路诸侯当中，其实谁最小？是孙权这个诸侯最小。那么我接下来又想问了，是诸葛亮大还是孙权大？对，就是这三个问题，是诸葛亮大还是周瑜大？诸葛亮大还是汉献帝大？诸葛亮大还是孙权大？
那我还是从演义来说吧。
嗯，
其实演义吧，它是文字。除了演义之外呢，还后来拍电视剧，
嗯，
对吧？电视剧里这个形象呢，其实有时候能暗示一些年龄。比如说演义里那个诸葛亮，就是唐国强的诸葛亮，就算刚出来，也就五柳茂然，一脸胡子，对吧？然后站着戴个帽子这样的。周瑜呢？周瑜那个形象呢，反正没胡子，对吧？
对。
所以一看呢，是要从电视剧的感官上看，这个诸葛亮大点，诸葛亮大点，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诸葛亮要看见弟弟，诸葛亮要看见弟弟呢，诸葛亮显然是一个成年人，
嗯，
对吧？汉献帝刚出场的时候呢，明显是个小孩，
对。
所以呢，给大家一个印象，就是也是诸葛亮大，
嗯，
对吧？第三个诸葛亮和孙权谁大？
嗯，
这个电视剧里好像体现的就不明显了。
对，没有明显。
因为孙权好像刚一出来也是很成熟的样子，诸葛亮也是很成熟的样子，这俩人反正都挺成熟。可有一个问题，就是呀，因为诸葛亮看上去比周瑜大，而周瑜和孙权呢看上去差不多，所以会给一个错觉，就是呀，诸葛亮呀也比孙权要大一点点，
嗯，
对吧？这就是电视剧里，也就是给大家这么一个印象。那么这个印象到底符不符合历史事实呢？咱们现在请阿唐来给大家揭晓一下。
好了，我揭晓答案了，不逗大家了。 实际上是这样的，在真正的正史当中啊，诸葛亮比周瑜小，小几岁呢？诸葛亮比周瑜小六岁。啊，不要以为说周瑜小儿，诸葛亮比周瑜还小啊，诸葛亮应该叫小小儿了。那么
周瑜小儿应该是曹操那边人给他讲的。
对，没错。
相对于曹操而言，周瑜小儿。
对，
诸葛亮从来不敢说周瑜小儿。诸葛亮见周瑜要恭敬如何如何。
对，就是这样。那么诸葛亮跟汉献帝比谁大呢？哎，这个我想告诉大家了，其实在历史当中，诸葛亮和汉献帝是同岁的。
哦，
对，恰恰是因为这个同岁，后面有好多的故事我们都非常方便去联系了，后面我们再讲啊，马上就要讲。那么在第三个问题，就是说实际上各路诸侯当中最小的是孙权，这是真的，但是诸葛亮所谓的这个比最小的孙权，这俩是谁大？诸葛亮只比孙权大一岁。
哦，
对，就是这样。
这个还是跟电视剧有点相像的。
对的对的。那么我们在这个小说当中啊，鲁迅先生说这个壮诸葛之多智而近妖，那么是不是有多近妖？其实今天啊，阿唐和阿达一起很想跟大家聊一聊，就说一说这个问题。其实正史当中诸葛亮的真实能力可能真的会让大家大跌眼镜。不过啊，听一听咱们聊一聊，也欢迎大家在下面的评论区当中评一评。好了，我们接下来开始啊。那么既然聊起诸葛亮来，我相信爱听的朋友们都是一些三国迷，那么我们就聊一聊演义里面不太说的话题。先给聊一聊诸葛亮的年龄概念吧。
嗯，
我说一说，实际上我们从这个三国演义电视剧里面，我们知道三国演义电视剧始于黄巾之乱啊，董卓进京是吧。那么董卓进京的时候，当时干了一件事，就是废汉少帝立汉献帝。
对，
当年汉献帝九岁，我说过了，诸葛亮和献帝是同岁的，所以当年诸葛亮也是九岁。
对，
九岁时诸葛亮，哥，你知道他做了些哪些事儿吗？
他做什么呢？
九岁的诸葛亮在当时已经学会了吟诵梁甫吟啊！我不知道大伙儿是否还记得我们在学生时代这个讲过这个学过讲诸葛亮的这个诗啊，日暮聊为梁甫吟啊。当时诸葛亮九岁的时候就会。然后九岁的时候诸葛亮在读什么？九岁的时候诸葛亮还在读的两部书，一部是春秋，另外一部就是孙子兵法。这是诸葛亮九岁时候做的事情。
看来诸葛亮从小就是个学霸呀。
对，那真的是绝对的学霸级。那么到了转过年来，那诸葛亮十岁的时候发生了什么？诸葛亮十岁的时候，我们三国演义里面也讲了，是吧？当时叫十八路诸侯讨董卓，但是我告诉大伙儿，正史当中没有这么多啊，有点夸张了。但是甭管怎么着，正史当中仍然是叫群雄讨董卓。当年群雄讨董卓的时候，刘备就任平原相啊，平原县的这个二把手算是平原相，而关羽、张飞任刘备的别部司马。那年诸葛亮只有十岁。再随后，刘备逐渐起家啊，咱们《三国演义》里边经常聊说刘豫州，刘豫州。当年刘豫州啊得到徐州陶谦的委任以后，刘豫州带领徐州牧那年14岁啊，诸葛亮14岁。换句话说，当刘备已经坐镇一方，成为一方诸侯的时候，诸葛亮年仅14。我说到这里，其实可能大家也能猜到了后面我要说什么。后面我要说什么呢？
其实这个咱们那个说刘备那个时候已经说过一次了，就是这个三顾茅庐，这个刘备确实是很厉害的。
对，没错。所以因为这些事情，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说到后来三顾茅庐在历史上就传为佳话了。三顾茅庐在历史上是真的啊，而且是一个佳话。诸葛亮在《出师表》当中也聊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咨臣以当世之事由是感激，遂取先帝以驱驰。那么实际上在三顾茅庐当中啊，我读出来的它有两赞。第一，在我看来，我绝对要赞刘备的。为什么？你想一想，刘备跟诸葛亮之间什么样的身份差别啊？是吧？我刘备当年是一方诸侯的时候，你诸葛亮才14岁，你小屁孩呢，对吧？你搁今天来讲，是吧？那会儿这个过去有这个互相闯江湖盘道的，是吧？老子当年闯江湖的时候，你小屁孩不知道在哪儿啊。但是人家刘备 当知道卧龙凤雏先生的时候啊，三顾茅庐，他真的是放低姿态，真心求教于诸葛亮。这是第一，我赞刘备。第二，其实第二个赞也是诸葛亮本人值得吹一辈子，是吧？你看我老板什么身份，是吧？我老板多牛多牛，这么牛的老板，你看当年找我来，是吧？三顾茅庐，怎么怎么样，怎么怎么样。所以诸葛亮在这个《出师表》当中啊，也不断的在聊，是吧？告诉刘禅，是吧？你别小瞧我，你看你爸当年是吧，怎么求我的？哎，其实到这儿啊，说到这儿，当我们知道了二者的履历差别的时候，我们也就能理解为什么三顾茅庐值得一赞。
有关诸葛亮的故事，我们今天就先聊到这里。在后面的节目中，我们准备聊一聊诸葛亮的家庭，以及历史上的诸葛亮在加入刘备阵营之后都主要做哪些工作。欢迎收听。